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实在是恩待我们，我们深深地敬爱你的话语，我们向你祷告祈求，透过你的话语来医治我们。阿们。19年前，那时候1994年，我写了一本书，叫做《无中生有的美》，书里有一部分是我个人的见证，之后还有关于克服被虐待所造成心理创伤的方法。我个人觉得这书里有很多能够造就他人的忠告，希望你读了能够享受基督为你而死所换来的新生命。我这个周末的演讲主题也和这有关。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里的经文一直以来都勉励我，在我一开始和神建立关系时，帮助我慢慢理清我和神的关系。我们常对自己说，那么我现在信了耶稣，我有去教会，我人生就应该一帆风顺，不是吗？弟兄姊妹，这其实也不一定。我加入的教会是主流宗派，他们说的我都有照做，可是加入教会后，我人生也没有说变得好到哪里去。当然我那时候也知道基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我也了解救恩的基础，我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可是我的了解都是理论上的神学议题。我学习到关于父神，关于圣灵，关于耶稣宝血，关于基督死而复生，这些我都学到了，可是这跟我的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在1976年，神他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对了解神的话有一种新的渴望，所以我开始读圣经。我发现我因为童年时被虐待，现在还是影响着我的灵性生命。我们的处境常常会扰乱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你小时候可能也没被虐待，可能没人关心，没被爱。你生命中可能有些脾气暴躁的人，他们整天就只会骂你，告诉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只会一直提醒你那里犯了错，只会指责你说你永远都只会是个窝囊废，你怎么不能像哥哥多一些呢，不能多学学姐姐呢，那类的话。我们当中一定有人听过，或许你像我一样被性侵，可能是你爸你妈，你家庭中另一个人，或是你的邻居，可能这种事发生了一两次，或可能像我一样被虐待了好几年，可能你被肢体暴力所害。有些家庭的父母可能有精神上或脾气上的问题，会把小孩锁在衣橱里，不给小孩饭吃，毒打小孩的，这些事我都听说过。我常常很讶异，身为人，我们能够对其他人做出的事，我们都必须记得，我们对他人能造成的伤害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不要低估我们对他人的伤害力。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大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开始算计人，心里想着我今天能够暗算多少人呢。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会因为自己的痛苦而伤害别人。撒旦看见我们受伤害后感受的苦毒和憎恨当然是乐不可支，我们就这样重担压心头，一生自怜，做出一大堆令我们自己后悔的事，一辈子就怪在别人身上，然后转过头来伤害其他人，结果仇恨的锁链就这样一直连下去，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的一直持续。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即使你过去有受伤，这份苦毒可以不必继续蔓延下去，靠着耶稣的名和上帝的大能，你能完完全全的，你能完完全全的被医治，使你变得完好如初。你不必继续和其他人分享这份痛苦，而这就是福音。阿们。让我们赞美神。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很迫切需要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我那时生命中有很多想摆脱的阴影， 当然，这并不代表如果你受了伤，就一定会有灵性上的问题，或你头脑就有问题，或你情绪不稳定，或你无法理性的做决定。或许你控制欲变得很强，你也可能变得无法自己决定任何事，你就随波逐流，过一天过一天，等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要靠着基督的宝血得到医治的话，是得花些时间和精力来阅读神的话，不住的祷告。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活用我们从天父那里得来的礼物，而这偶尔会令人费解，因为我们都以为，哦，既然耶稣已经救了我，那为什么我还是这副德行？耶稣的宝血把我赎回，我为什么还是没有被释放的感觉？耶稣如果能看见我生命中无中生有的美，那为什么我的人生还是一团糟？因为我们的破碎终究还是我们的一部分。如果你曾经被某人伤害、被虐待、被滥用，你可能被遗弃，可能曾经被背叛，可能被你同伴取笑、被人们排挤，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心灵受了伤，我们都是破碎的人。而好的消息是，因着耶稣，我们都得救了。他已经将你从罪恶中释放了，而我身为你们属灵的导师，就是要带领你们走出监禁你们内心的牢笼。牢笼的铁门已经被打开了，我就只需要教你，看见门口让耶稣牵着你，慢慢走过去，让你能够活出生命各样的美好。这是一趟美好的旅程，一趟美好奇妙的旅程。在场当中有几位了解我刚刚在说什么？哦，有就好，有正确的了解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会问自己，我既然得救了，那我还得做什么？弟兄姐妹，你可以得救，却还没有更新你的内心。我得救的时候脑子简直是一团乱，我不知该如何正面的思考，我既爱批评人，常常批判他人，对人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我的思维灰暗又孤独，我当时还不知道。可是阅读圣经对我的思想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们如果能了解这到底有多么的宝贵，我们一天就不会只花一两分钟读经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对吗？我的情绪也一塌糊涂，我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我那时我把我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搞砸了，我感情上一直都很偏激，我要不是完全控制着整个关系，就得有别人完全背负整段感情，然后我就会被别人控制，我在控制和被控制之间一直来来回回，而这不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现在告诉你的只是我一大票问题里的一小部分，我为的是要告诉你，即使我得救了，信耶稣了，我还是过得很悲惨，我还是需要耶稣医治的大能。我18岁时离开家，以为我一旦离开我爸爸，问题就解决了，看不见问题就没问题了吗？我以为只要不在这造成问题的人身边，我就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我没发现的是，当我试着逃避问题，同时也将问题的一部分藏在心里，问题即使看不见还是没被解决。我们很多时候都看不见自己心里需要被医治的地方，你就算逃避了问题，你还是受了伤，还是没有真正得到帮助。耶稣说他来是为了医治我们的破碎，使我们得自由。破碎的心到底是什么？破碎的心是人本质上的损坏，他们的人格和自我形象被损坏。神在我们每个人到世上的时候，都赐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你的人格反映着你个性的一部分。可是在你人格形成的期间，有些事可能会改变你的个性。其实，我一直以来，人格就很强硬，说起话来，气势汹汹。我做决定都做得很干脆，甚至鲁莽，我生来就爱出风头，我能激励他人，可是也容易受伤。我爸他持续的性侵我大概有12到 15年多，我童年的回忆大部分也只有这个。我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她知道我爸在干的事，可是就什么也没做。就这样，我妈在我爸虐待我的时候袖手旁观，我那时候真的好孤单，好寂寞，真的。所以呢，我刚强的人格就因为这样，变成控制欲极强的人格。我从不口下留情，说出的话瞬间令人遍体鳞伤。阿门，神给我使用语言的礼物。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应该会是一张嘴巴。我除了演讲说话之外，我什么都不太会做。我嗓子不好，我不会玩乐器，我只会说话。神他赐给我说话的勇气。我现在在世界各地的电视上演讲，这么想也就难怪，仇敌在我童年的时候害得我特别苦，他的目的是要我内心受伤到一个程度，使我的心灵刚硬的，每当我一开嘴，就只会说出刚硬的话，就只会说出刺耳的话。神赐福我，为了要我帮助他人。撒旦伤害我，他伤害我为的是要我伤害他人。但感谢主，真的感谢主，真的感谢主，神他会医治我们心里所有的破碎，解开所有的锁链，释放活在罪恶里的囚犯。阿们。我今晚要告诉你的就是，耶稣他能医治你所有的痛楚。他死了不是为了能在天上盖栋豪宅，从此就这么逍遥快活。永生从我们接受基督那一刻就开始了。因为我们接受基督，就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而神今晚在天堂不会是在一直不停的自责。他并没有充满苦毒和怨恨，他不会郁闷，不会灰心，他并不会感到沮丧、绝望或失望。而这份希望现在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我们只要让它凸显出来，神就能开始医治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亮光。上帝他今天要你回家后再也不需要和一大堆青蛙一起住。啊？我离题离得太远了吧？没有了，出埃及记8章8节说。第八章，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家，就求告神差遣使者领他们出埃及。摩西就像是他们的救世主，被差遣去拯救他们。在这里代表魔鬼的法老王不肯放他们走，神就降下十灾，每降一个就说，你不放他们走的话，我就继续折磨你。其中一灾就是蛙灾。第8章1节说道，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今晚在这里也要一起对魔鬼撒旦说，容耶和华的百姓去，好侍奉他。阿们。我今天身为神的使者也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走。阿们。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陈仆的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上帝形容的真是有声有色，到处都是青蛙。同样的，你如果生命有任何一点苦，这份苦就会一直随着你。自怜呐，愤怒啊，苦毒啊，仇恨呐，就像青蛙一样， 了解了吧？你是要等多久才愿意原谅伤害你的人呢？你怎样才肯安静？不要一直说我好可怜，要做的太多了，不公平。现在这一刻，这是神所定的日子，我要在其中欢喜快乐。神的话真的是很美妙。以赛亚在预言基督的到来时，在以赛亚书61:1-3说，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你知道耶稣没去过神学院吗？当然我也没去过，而我和耶稣的主张一样，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我不是在说耶稣他没有用功读书，耶稣他从小就一直努力向会堂里的知识分子学习。可是我的重点就是，你就算是没有学位，也不代表神就不能使用你。神能以恩膏我们的大能引导你行各样奇妙的功，当你被圣灵充满时，你就能成为神的器皿，活出神的样式。我们每一位活着就是为了见证神的大能。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哇，报告被掳的，身体和灵魂被捆绑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被囚的出监牢。耶稣已经将牢门打开了，我们只要愿意透过神的话仔细的去看，就能看见希望。因为当你看见了，你就会了解你不必一直这么活下去，一直被你的过去捆绑。你不需要因为你妈在你10岁时告诉你你是废材，到现在还继续那么活着。你不必觉得被邻居虐待是你自己的错，你不必继续在仇恨里活着。今天是新的一天，神的恩典也日日更新，今天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个新的起点，今天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个新的起点。我们不管在哪里都一样。我很感谢现在在电视前的观众，谢谢你对这个节目的支持。我希望你能透过我说的话得到神的医治，让上帝能够充满你人生的每一个角落。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神的恩典真是奇异恩典，我们完全不配得他这样的恩典，却就这么得到了。哇，神他会为我们报仇，为我们伸冤，我们不需要在乎我们的仇敌对我们做的事，神会亲自处理他们。他说耶和华用膏膏我，医好伤心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耶代替忧伤之灵。你们当中可能有些硬汉会觉得赞美耶代替忧伤感觉有点娘啊，不会吗？我们在基督里得着恩典，就别那么别扭了吧。阿们。我们今晚都愿意接受神的救恩吗？让我们今晚来一起得着灵命的美化。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特别喜欢第7和第8节，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我们在耶稣那里将得到的奖赏，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接下来这段说在境内，不是死了进天堂之后，而是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意思就是说，神会多多为你所受的苦加添给你。所得的喜乐必代替凌辱。你可能会好奇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别担心，圣灵会感动你，指示你，他会带领你，帮助你。圣灵保惠师会随时陪伴着你，让你无时无刻都了解你该做的事，让你不会一直迷茫。在神里你必蒙加倍的福分，因为我耶和华喜欢公平。神是公义的神，你知道公义本身代表什么吗？意思很简单，它会更正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义。神会为我们伸冤。你若是谦卑或贫穷或伤心的人，你如果被人欺负，你如果受了伤，放不下过去，如果你自己把医生搞砸了，如果是这样，你不必慌慌张张地躲来躲去，耶稣他是为了你而来。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虐待人的方式有很多，而这其中有性侵害、语言暴力、心理挫伤，甚至有灵性的虐待。没错，有些灵性辅导员也会虐待人。虐待人的方法真的很多，例如感情上的虐待，用话来过度的伤人，就是语言暴力。圣经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这里有哪些人曾被语言暴力所害？哎，实在是太多了。有没有人发觉到仇敌如今在世上还是很活跃？可是我们的天父也同样的一直保护着我们。我们必须学习，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母亲口中所出的话，而是我们父神口里所出的话。你爸爸怎么跟你说的也无所谓，听天父的，也不是要听你老师或你同学或你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话。即使你父母从来没有爱过你，我今天告诉你，你不必在乎任何人所说的，因为上帝爱你，上帝会永远以他完美的爱完完全全地爱着你。我父母从来没有爱过我，我妈可能有了，可是那种情况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真的说不过去。她也是人，会软弱会害怕，我都了解，我也不会和她记仇。她过几天就要89岁了，我现在也有在照顾她，所以我们感情也还不错。可是我身为孩子从没有感受到她的母爱。神的爱应该是先从父母那儿学来的，可是不都如此，不都如此。我们在场有些现在开始也不会太迟，你就算已经75岁了也一样。接受神的爱，神的爱能够医治我们忧伤的灵。以弗所书3:16是一节我认为我们每天都应该一直反复思考的经文。我几乎每天早上祷告都会想到，当你开始亲口背诵神的话语，你就会慢慢开始相信你所说的，信了你就能向神祷告。你若相信神的应许， 他就会实现他对你的应许。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呢，我今天要接受你，相信你，求你今天赐福于我，使我福杯满溢，让我荣耀你的名，求主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使我在主里能够刚强，求你住在我心里的最深处。哈利路亚，圣灵求你进入我的心里，求你今天住进我心里，改变我，使我能够成为乐于助人的人，用你的喜乐充满我，洗去我的忧伤，用你的灵充满我，揭开我的心结。今天我不要再继续自怜，求主给我勇气，让我能够成为你福音的器皿。圣灵啊，求你改变我，永远住在我的里面。我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这么祷告，每一天哦。